上回书说到蒋干被周瑜用计困在了西山的一座尼姑庵里，心中忧闷，寝食不安。这天晚上，蒋干实在忍不住了，就从屋里走出来，出了尼姑庵的后门。本来他想绕到江边好跑，没想到走着走着，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击剑作歌。蒋干是个文人呢，他懂啊，心说什么人有此雅兴在这击剑而歌呢，就顺着声音往前走。走着走着，他看见了在眼前山岩旁边有三间草房，屋中是灯影摇摇，这声音就由打这屋中传出来的。蒋干走到近前，轻轻的一推，这外边的柴门就推开了。蒋干迈步就走进了院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屋中的歌声突然间止住了。蒋干借着灯光看得十分清楚。有一个人站起来了，把宝剑挂在墙上，然后坐在窗前，发出朗朗的读书声音。蒋干一听，哎呀，这个人朗读的是《孙子兵书》啊。蒋干心说，在这乱世竟有人在这朗读兵书，这肯定是一位隐士高人呐，我得看看。他走到窗前，用这手指蘸了一点唾沫，把窗户纸弄一窟窿，瞄一目望里观瞧，就瞧见窗前灯下坐着一个人。这个人身材魁梧，根本就不像个文人墨客。再看这个人的面容，蒋干可吓了一跳啊，心说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寒碜呢？紫黑紫黑的面皮，黑中透紫，紫中透亮，一张四方大脸，宽前额，大奔头，两道浓眉，深眼窝，塌鼻梁，大嘴，高颧骨，翘下巴，扎里扎上的黑胡须，头戴竹冠，身穿布袍，高声朗读《孙子兵书》。因为古人念书的时候都要发出声音，这个人虽然长得丑，可是声音洪亮，吐字清楚，发音准确。蒋干心说，看来此人不是等闲之辈啊，为什么在这儿能读书呢？哎呀，蒋干又一想，这个人在乱世中自在清闲，要比我蒋干可强多了。我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周公瑾的大营，费尽心机却一事无成啊，我这是为什么呢？这人呐，也就是为了人前显贵，傲里夺尊的，不就是为了名利二字吗？想到这儿，蒋干不由得叹了一口气，我呀真是白活了，还不如眼前这个读书的高人。蒋干不由得就伸出手来，轻轻的拍了一下门，里边这个读书人不读书了，站起身形就把房门打开了。这人走出来，蒋干赶紧上前拱手，啊，蒋干拜见先生，冒昧来访，望其见谅，请问先生尊姓大名？啊，在下姓唐，名统，字世元。哎呀，这么说您就是襄阳凤雏先生，不敢当，正是襄阳唐统。蒋干可乐坏了，久闻先生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万也没想到今日能在此地得遇先生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三生有幸啊。请问先生贵姓高名？在下不才，九江人也，姓蒋，名干，字子义。哎呦，原来是蒋干先生，蒋先生请屋中坐。蒋干心说，反正我也没事儿，能跟这位凤雏先生聊聊天，长长学问，也是机会难得呀。好， 凤雏先生请。
先生请。
两个人就走进草房，蒋干拿眼睛一瞟，就看见了，在桌子上果然摆的是兵书战策。两个人分宾主落座了，庞统庞士元就给蒋干倒了一杯茶，往他面前一放，蒋先生请用茶吧。哎呀，不敢当不敢当。蒋干端起茶杯里喝了一口茶，然后往桌子上一放，就跟庞统庞士元聊起天来了。蒋干也有学问呢、两个人还真聊到一块儿了。蒋干是越聊越高兴，他一听这庞统的学问太高了，真是名不虚传。蒋干有点心里头佩服。听着听着，聊着聊着，蒋干突然间心中一动，先生，您是襄阳人，为什么在这儿读书啊？哎呀，不瞒蒋先生说，我从襄阳来到江东是投奔吴主孙将军啊，没想到周瑜恃才自傲，不能容人呐、所以我庞统隐居在此。哎呀，庞先生，以庞先生之大才，何往而不纳呀？怕是请都请不到啊。凤雏先生恕我蒋干直言，曹丞相当今第一豪杰，先生为什么不去投奔曹丞相呢？哎呀，我也久仰曹丞相大名，他逐鹿中原，称霸北方，将来必得天下。虽然我羡慕丞相，只恨无人引荐。蒋干一听，心说我能引荐呐？我要是把庞统庞士元凤雏先生引荐到曹丞相面前，哎呀，这是多大的功劳啊。蒋干想到这儿，就把自己第一次过江、第二次过江所发生的事情全都讲给了庞统庞士元。凤雏先生，我是曹丞相手下募兵，我愿做先生的引荐之人。先生，你要是能辅佐曹丞相，必能沾你平生之才，建功立业呀。哎呦，原来蒋先生是丞相的心腹。今夜相遇，是我庞统前程有望啊。先生，你要能把我庞统举荐给丞相，我庞统感激不尽。说到这儿，庞统站起来给蒋干施了一礼。哎呀，庞先生，丞相非常爱才，先生你是天下奇才，我蒋干理应推荐。既然如此，蒋先生，此地可不是久留之处，我们说走就走吧。如果走迟了一步，要是走漏了风声，让周瑜知道，必然加害你我。啊，对对对，先生言之有理，事不宜迟，马上动身，咱们说走就走。先生，我在江边停着一只小船，你我可以连夜登舟返回江北去见丞相。可是江边去不了啊，周瑜派人看着呢。蒋先生，这件事你不用着急，此地山路我比你熟悉的多，我带着你抄小道就可以到江边上船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庞先生，那么您赶紧收拾收拾就请吧。庞统很快的就把东西收拾完了，两个人迈步走出草房，庞统就把门带上，嘎巴一声上上锁，把门反锁上了。出了院子，把柴门一关，两个人往后山走，顺着小道就绕出山去，直接奔了江边了。蒋干心里这痛快呀，没想到我这一回能够碰见凤雏先生，我是因祸得福啊。啊， 我奉丞相之命过江，虽然没探出什么军情来，我要能把凤雏先生请到丞相身边，这是大功一件。曹丞相这么爱才，曹丞相看见凤雏先生得多高兴啊，哎呦，蒋干这乐呀。是啊，蒋干这功劳确实不小啊，太大了，把火神爷都给请下了，这83万大军招谁惹谁了，算倒了蒋干的霉了。咱们单说庞统跟蒋干到了江边，蒋干就找到了自己的小船，庞先生请他扶着庞统上了船了。这小书童一看就埋怨蒋干，我说蒋先生，您上哪儿去了，让我着这么大的急。哎呀，别嚷别嚷，这不是江北，是周瑜的地方，你可千万要小声讲话。哎，庞先生您坐好了，来来来，快开船，开船，快开船。这位蒋先生也真够糊涂的，他也不好好想想，要不是周瑜周公瑾安排好了，你想上船回曹营你走得了吗？小船一帆风顺就到了江北了，蒋干跟庞统上了岸。凤雏先生，您先到我帐中休息片刻，我去禀报丞相再来接您。哎呀，蒋先生不必了，既然到了曹营，我一直想见曹丞相，今天能够如愿了，我就不用歇着了，我们一同去拜见丞相。好，先生您随我来。蒋干高兴的连衣裳都没换，就随着庞统两个人大步够奔曹操的中军大帐。等到了辕门了，蒋干站住了，庞统先生，您先在这稍后片刻，容我禀报丞相。庞统站在辕门这儿等着，蒋干就跟一溜小跑似的走进曹操的中军大帐。曹丞相正据手下文臣武将议事，这些文武官员一看这蒋子也回来了，真快呀。蒋干高高兴兴来到曹丞相的帅案前，给曹操深施一礼啊，恭喜丞相，贺喜丞相。曹操一看蒋干这神情，虽然很高兴，但是十分狼狈，心说呀，这回蒋干又白去了，不由得眉头一皱。子曰，你回来了。啊，丞相，我刚刚回来给丞相道喜。本丞相喜从何来？哎呀，丞相，此一次我蒋干过他江去。蒋干就把二次过江见到周瑜的情况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。蒋干说到自己被困尼姑庵了，曹操一听直摇头啊，心说这回蒋干真是白跑一趟啊。子怡啊，如此说来你白白辛苦一趟。丞相，怎么能说我白跑呢？我先从周瑜的嘴里得到了消息，他说了在2-3个月之内必然大破我曹军。哎呦，曹操身旁边的谋士跟战将一听就这消息呀，曹操气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蒋干一瞧就吓了一跳啊，猛然间想起来外边还有一位天下奇才呢。啊，丞相，我蒋干为丞相求得一位大贤。曹操是一个英明之主，他有爱将之癖，一听蒋干这话立刻转怒为喜。子怡呀，你请来哪位贤士？丞相，提起此人是大大有名，您是一定知道，就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先生。啊，是不是凤雏先生？啊，正是凤雏先生。丞相，庞统庞先生离开襄阳到江南，本来去投奔孙权，没想到周瑜这小子恃才自傲，他看不起庞先生，庞先生一气之下隐居在山中， 昨天晚上先生在草堂之上朗读兵书，被我蒋干听见了。我就迈不进去了，我就劝凤雏先生来投奔丞相，一定会得到丞相的重用，展其平生之才呀。凤雏先生随我蒋干来见丞相，凤雏先生来了，丞相您不是一喜吗？蒋干还给曹操道喜呢。这蒋干头一回过江，偷回一封假书信，曹操中了周瑜的计策，杀了水军大都督蔡瑁，杀了水军副都督张允。这回倒不错，喜大发了，把火神爷给请来了。要怎么说，曹操也是该着倒霉大败仗。曹操一听凤雏先生来了，一下就站起来了。子怡呀，请来凤雏先生确实一喜，我来问你，凤雏先生现在何处？丞相就在辕门等候。哎呀，你为何不早早禀报？来来来，随我去迎接凤雏先生。这蒋干更高兴了，曹丞相给这么大的面子，这位凤雏先生可是我蒋干蒋子义请来的。曹操亲自出门迎接，这些文官武将全都跟着。曹操为什么给庞统这么大的面子？因为曹操早就听徐庶徐元直说了，刘备刘玄德误入水镜庄，司马德操水镜先生告诉刘备，伏龙凤雏得一可安汉室天下。结果伏龙诸葛亮先生保了刘备，这个凤雏先生庞统庞士元要能保了我曹操，他的才能能跟诸葛亮相比，可了不得呀。这是大才，这是奇才，这是贤才呀。曹操太高兴了，因为他确实爱才。曹丞相率领手下谋臣武将走出中军大帐，来到庞统面前。凤雏先生，我曹宝未曾远迎，望其恕罪。庞统急忙打礼相还。哎呀，我庞统有何德能之处，敢劳动丞相出迎？庞统不敢，庞统拜见丞相。先生请入帐讲话。丞相请。曹操拉着庞统庞士元两个人手挽手一起步入中军大帐。凤雏先生请坐，谢丞相。庞统就坐在客位上，曹操回到帅安后落座了。众文武在两旁边站立，这个蒋干就站在庞统庞士元旁边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把这头一摇着晃啊。这时候曹操就跟庞统说，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幸会乃天子鸿福所致，可惜周瑜小儿心量狭小，委屈了先生，故奉旨南征，欲夺江东，以安庶民。先生大驾光临，望先生以良策教我。庞统对待曹操也很客气，久闻丞相礼贤下士，早想来投，可惜不得机缘，这次多亏蒋子义先生引荐。呵，蒋干一听把这胸脯一拔，瞧了瞧旁边曹操的文臣武将，心说你们哪个比得了我呀。曹操吩咐下来摆宴给凤雏先生接风，而且把蒋干蒋子义留下作陪。时间不大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曹操跟庞统分宾主落座，蒋干也落座了。曹操跟庞统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曹操很善谈呐，而且曹操喜欢跟有学问的人聊天。这一聊，兵书战策、三略六韬、治国之道，庞统是对答如流，出口成章，一泻千里，雄辩自如。曹操心说， 这个凤雏先生名声大，确实是真有学问呢。他这么精通兵书战策，这要能助我一臂之力，何愁不胜周瑜呀？我不如请庞先生看看我的水师大营，看看我的马步军大营。如果凤雏先生看出破绽来，那么我再重新调动。曹操想到这儿，就跟庞统说：“凤雏先生，我想请你看看我的水汉两寨，望求指教。”哎呀，久闻丞相用兵有法，调度有方，正想一睹军容。太好了，来备马。手下军校备好了马匹，曹操跟庞统两个人出帐，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，并马而行，一同观看马步军大营。曹操请庞统登高远眺，庞统一看呐，曹操这座汉寨安得确实不错，倚邻傍山，进退有路，出入有门，前后顾盼，深得军法的奥妙。看完之后，庞统就跟曹操说：“丞相啊，您这座营寨出入有序，军容齐整，深得军法之妙，虽孙吴再生，也不过如此。”哎呀，先生过誉，我曹某怎能当此重誉。其实曹操也愿意庞统夸他，庞统说了：“您这座营寨安得太好了，就是孙吴再生也不过如此。”庞统说的这孙吴是两位古代的著名军事家，一个是孙子，一个是吴起。这位孙子姓孙名武，是齐国人。为什么叫他孙子呢？古人对人尊敬，就后边加个子字。孙武著有兵书战策，流传到现在就是孙子兵法十三篇。这个吴起呢，也是个大军事家，是魏国人，是战国时代的大军事家。庞统庞士元把曹操比成孙武吴起，曹操当然十分高兴。哎呀，先生，来来来，再看看我的水师大营。曹操陪着庞统又去观看水营，庞统也确实赞叹不已呀。这座水寨扎得非常好，向南开出28座水门，一艘艘猛冲战舰形成城郭，里边暗藏小船，是往来有序。丞相，您用兵名不虚传，就是攘居复出也比不了啊。庞统说的攘居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家，齐国人，姓田，叫田攘居，因为他做过司马，所以人称司马攘居。庞统右手往江南一指：“周郎，周郎，克妻必亡。”曹操高兴极了，把庞统请回中军大帐，重整酒席。庞统喝着喝着就佯装醉意：“敢问丞相，军中可有良医否？” 先生，问君中有良医何用？
哎，丞相，古人云善战者必有精卒，刚才我看到水军中大多有面黄肌瘦者，是不是水土不服他们运船呢？
庞统庞士元的话正说到曹操的心病上。
哎呀，先生所言极是，我军北方兵卒太多，不服水土，不惜水战。庞统要献连环计，咱们下回再说。